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东北部遭到一场猛烈的冬季风暴侵袭，一些地区的降雪量达到60厘米，数百万居民被困在家中等待天气好转。波士顿和周边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风雪最大，降雪量几乎创下纪录，并且被狂风，沿海地区的居民还遭到风暴引发的洪水侵袭。在东北部的马赛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康涅狄克州，某些地区的降雪量最大，但是在比较靠南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暴风雪的严重程度低于气象预报。由于降雪量低于预期，有关官员和气象预报人员不得不为此前的严重警告进行辩解。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战机星期三对叙利亚炮兵阵地发动空袭，这是对戈兰高地一天以前遭火箭弹袭击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阿龙说，这次空袭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以色列认为叙利亚政府应该对来自叙利亚境内的袭击负责。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没有关于星期二火箭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的报道。联合国安理会和利比亚和谈代表谴责星期二发生在地里波里一家豪华酒店的一起袭击，该事件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利比亚有关各方努力解决本国面临的政治以及安全危机。自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0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在这次的袭击事件中，一枚汽车炸弹在科林西亚酒店的外面爆炸，随后枪手冲进酒店开枪，袭击者跟安全部队进行对峙以后，在24层楼引爆炸弹自杀。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说，在民主理念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体系的前景，面临着1/4世纪以来的最大威胁。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说，2014年的民主体制处于特别恶劣的状态。在刚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叙利亚被列为民主程度最差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视野有所倒退。自由之家说，突尼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自黎巴嫩40年前爆发内战以来，突尼斯在2014年成为第一个赢得自由的阿拉伯国家。墨西哥政府说，去年9月失踪的43名大学生被贩毒者杀害，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贩毒者相信这些大学生是敌对团伙的成员。墨西哥司法部长莫里略星期一对记者说，调查人员目前已经确定，这些大学生在南部格雷罗州被腐败的警官绑架，然后被交给黑帮战士联盟的成员。这些大学生都是男性。穆里略表示，黑帮成员把这些大学生带到一个垃圾场，杀害了他们，然后焚尸，将遗骸倒入附近的一条河里。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 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 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中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wart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How?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的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 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 a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le.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哦，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他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的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东北部遭到一场猛烈的冬季风暴侵袭，一些地区的降雪量达到60厘米，数百万居民被困在家中等待天气好转。波士顿和周边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风雪最大，降雪量几乎创下纪录，并伴有狂风。沿海地区的居民还遭到风暴引发的洪水侵袭。在波士顿以南50公里的海滨城市马什菲尔德，巨浪冲垮了一处防波堤，几所民房被摧毁，有关官员敦促当地居民撤离。南塔克特岛有大约10000常住居民，暴风雪造成当地断电数小时。星期二夜间，当地警察局长说，该岛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供电。据报，南塔克特岛的风速一度达到每小时126公里。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和康涅狄克州某些地区的降雪量最大，但在比较靠南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暴风雪的严重程度低于气象预报。由于降雪量低于预期，有关官员和气象预报人员不得不为此前的严重警告进行辩解。纽约市长白思豪说，这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白思豪早些时候警告说，纽约市可能遭遇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雪之一。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战机星期三对叙利亚炮兵阵地发动空袭，这是对戈兰高地一天前遭火电弹袭击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阿龙说，这次空袭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以色列认为叙利亚政府应对来自叙利亚境内的袭击负责。亚阿龙说，我们绝不容忍针对以色列领土的任何袭击以及对我们主权的侵犯，我们将坚决地做出强有力的反应。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也没有关于星期二火箭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的报道。在叙利亚持续将近4年的内战期间，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了多次空袭，不过以色列军方很少对此加以证实。联合国安理会和利比亚和谈代表谴责星期二发生在迪里波里一家豪华酒店的一起袭击，该事件造成至少9人死亡。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利比亚有关各方努力解决本国面临的政治及安全危机。之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2001年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一直处在动荡状态。在日内瓦举行2天认真的、具有建设性的和谈之后，联合国驻利比亚使团表示，星期二发生的这类袭击不会阻碍组建一个团结政府的进程，只会促使利比亚各方向前迈进。在这次的袭击事件中，一枚汽车炸弹在克林西亚酒店外面爆炸，随后枪手冲进酒店开枪，袭击者与安全部队进行对峙后，在24层楼引爆炸弹自杀。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说，在民主理念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体系的前景面临着1/4世纪以来的最大威胁。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说，2014年的民主体制处于特别恶劣的状态。在刚刚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叙利亚被列为民主程度最差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事业有所倒退。自由之家说，突尼斯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自黎巴嫩40年前爆发内战以来，突尼斯2014年成为第一个赢得自由的阿拉伯国家。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数目多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强国和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在民主方面开倒车，言论自由受到威胁，包括国家监视、互联网限制、限制个人在教育、就业和旅行等方面的自由。俄罗斯、委内瑞拉、埃及、土耳其、泰国、尼日利亚、肯尼亚、阿塞拜疆和匈牙利被列为在民主自由方面倒退的国家。墨西哥政府说，去年9月失踪的43名大学生被贩毒者杀害，这已成为历史事实。贩毒者相信这些大学生是敌对团伙的成员。墨西哥司法部长星期一对记者说，调查人员目前已经确定这些大学生在南部格雷罗州被腐败的警官绑架，然后交给黑帮战士联盟的成员。这些大学生都是男性，他们被杀害然后焚尸，黑帮把他们的遗骸倒入河里。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在1月14号落幕的第18届中共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提出要完善国企的监管制度，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的力度。海内外的观察人士均认为，这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将在2015年成为反腐斗争的第二战场。过去2年来，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已经让被称为反腐第一战场的党政军机关的大老虎和小苍蝇纷纷落马。为什么新一年的反腐需要把央企、国企开辟成第二战场呢？查处央企、国企腐败的挑战又是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你好，你好。
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亮先生，夏教授您好。
首先呢，想请夏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第一战场已经有很多大老虎小苍蝇落马了，那为什么要把央企国企开成第二战场？而且这个第一战场跟第二战场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第一第二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划分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个应该说目前中国是全面腐败，哪个系统都不能免除啊，所以呢，这个国企呢、央企，当然他们是占据了垄断资源，他们得到的利润又不跟国民分享，所以这里面漏洞很大。所以从这个国企、央企要查的话，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说也有一些直接的、间接的效应。比如说像中石油，大家都知道，由中国油价一直很高，包括国际油价下降，它都很勉强，不愿意降价，过去反而不降反升的情况都有。那现在像还有那个中移动啊这些大的国企，如果对这些国企展开一些认真的查处，把这些腐败打掉以后，会不会对以后这个跟国民分享一些利益有关？我想希望朝好的方向想，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如果即便没有这样一个效果，打掉这些贪腐，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另外，李鹏的女儿李小玲，大家也知道，她这个是大国企，也就是这个中国电力供应方的，应该是一姐，对吧？像这种呢，我觉得深挖这样的大老虎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韩先生，您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去年2014年呢，有150多位的这个央企的高管、央企和国企的高管落马，那其实已经很多了，150多个。为什么就是这国企、央企中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让中央一定要就是要继续深查到底，要把它开辟成第二战场？
对，刚才就说这个是不是第二战场？我觉得夏教授已经谈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第一战场、主战场，所谓主战场和第二战场是实际上是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这个共生状态的话呢，以前就已经是一个腐败的这个重点重灾区，所以去年就一直在打，至少一开始就是很多的这种腐败贪腐现象都是从国企起来的，它两个是一个共生，它通过这个国企呢向这些个所谓第一战场的这个主战场的这些高官员输送利益。由于这个权力的高度垄断、资源的高度垄断还有资金的这个密集，那么让他们这些国企呢有很多可乘之机。因为首先他用人是直接是单位这个主管单位来任命指派，他的这个监管程度呢不像党政军，可能监管程度可能还稍微还高一点，他还至少有他的这个人事制度啊是跟这个军政党政军是有点不一样的，他有更大的灵活性。然后呢他又掌管那么多的资源，很多东西它可以通过一种表面上合法的形式来进行很多非法的活动，同时像很多这个自己的亲属啊，这个主管干部的家属啊，向他们输送利益，让他们来赚钱，通过非法的这个经营赚取大量的这个金钱。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海外，他们在海外注册的很多国企，几千家在这个加勒比海注册的这个公司都是以私人名义注册的，就是这些公司都是他们自己的，所以这个国企的贪腐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
我想接着请教你，刚刚提到说他们很多是在海外注册的，那这个跟打自己 党政军是国内的事情比较不一样，它是否需要外国的政府的配合才能够来打击这个国企跟央企的腐败呢？
它国企和央企腐败，就说这个猪八戒这个五中权，这所谓这纪委的这个权位，它有一条任务中心一条呢，就是继续清查海外的这个这种逃跑的这种贪官和他们的资产，这个是要加大力度的。这个我想可能也是非常得人人心的一个举动。但是这些死老虎，不是那个真正的大老虎和那些活老虎，那些真正欺压人民，这个谋取这个大量让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出海外的这些，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动到。所以我们看了可以有一点可以，我想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贪官，所谓大的高管也好，所以这个部一级干部也好，没有一个是真正那个太子党，所谓太子党的这些人，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背景啊，平民出身啊，或者是通过自己慢慢的爬钻营爬上来的，那个真正的太子党的这些个贪官没有一个，几乎就没有一个。那么这些贪官呢，我知道，你知道太子党从一开始改革开放一开始最早得利获利的就是他们，所谓贪腐嫌疑最大的可能也是他们，但没有一个被查到。这个可见呢，他这种反腐。
这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他就空手套白狼，本来自己没什么钱，后来就通过在国企里边把这个资产这个转移，然后呢搞兼并重组，
是
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从这个他自己从银行贷款的几百万变成了几十亿，然后这个资产也都大部分向海外转移。
除了您刚刚提到的李小林，还有曾庆红的，
太多了，儿子，
对，还有像比如说江绵恒，他也是创办了这个中国网通，然后我看有很多海外的媒体报道说，他等中国网通没有就是大规模的这个亏损之后呢，又并到什么中联动、中移动啊、中联通，然后就是侵吞这个国有资产。
对，再加上一个就是刘云山的儿子，以前在中国人寿。设立了专门为他设立一个职务叫首席投资官，实际上他没学过投资，他狗屁不通的一个人，结果成为投资官，有大量的资产由他来支配，对吧？另外过去李长春的儿子在中国移动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所以像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大的央企国企背后都有很多跟高层领导的这种内幕关系、交易关系。
所以您觉得对央企国企的这种反腐是不是也会有选择性的，就是哪一些
甚至我认为是对这个党政军机关反腐的一种深化，因为它这个深化它的枝节会蔓延到像国企这些领域。
那如果就是把这些没有背景的这些人打下来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比如说红二代啊或者官二代补到这个国企里面去呢？
现在也有一些传言了，包括最近对江绵恒啊，包括对江泽民这个手下像过去那个亲信贾廷安的这个处置，有人说这个剑指这个后面的真正的大老虎死老虎，有的人虽然没死，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权势，可以被看作是死老虎，但是呢像江泽民呢又不能完全否定他的势力和影响，所以对这样的这个老虎还是应该是奋勇追穷寇吧。
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开辟第二战场啊，并不是说真正是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是因为他在第一阶段没有完成的事情。这个国企呢，它一共有差不多150多个央企，那么真正部一级的这个国企大概五十四个五十四家，可能是不知道多少家，就50几家吧。那么王岐山讲呢，是我们他过去巡视了11家，还有40家没有巡视，实际上继续他完成他没有完成的工作。那么党政军机关呢，他已经巡视了一遍，所以靠这个巡视来解决贪腐可能不是一个根本问题。当然他本来也讲，就是我是治标，我现在就是要靠这个震慑力来让他们不敢贪，但是呢这个从长远来看还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国企的这种贪腐呢，整治国企贪腐是不是也有帮助经济改革深化的一个考虑？我估计可能也有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这个国企啊，因为资源的垄断、权力的垄断，让它形成一个非常固化的一个利益这个链条，你要任何做一点改变都不太可能。那么
我们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上来以后的他他肯定要有自己利益重新再分配的一个问题。
联朝这个说呢，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为这个未来可能的经济改革扫清障碍。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实际上你可能换了一波人，上了一波人还是如此，因为它制度没有变化，
制度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看现在这种反腐呢，就像刚才联朝也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它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那个面面俱到，它只是对某个面某个点做一些威慑性的这个打反腐。
不过习近平王岐山倒是一直在说国企跟央企是一个重灾区，和我们稍后要谈的这个文艺界一样，都是重灾区，所以需要就是可能需要特别的这种反腐的努力。
我觉得似乎没有轻灾区，哪个领域深挖都是重灾区，那包括这个高等教育领域，
高等教育
对，
甚至医院、卫生、
科技都是
卫生这领域都
有，都可以挖出这个几千万多少亿的这种腐败大案。
不过夏教授，你刚刚提到是说，你说制度不改革的话，其实还是换了一批人，其实还是结果是一样。我们看到在《环球时报》上一篇文章，是这个李永忠哦，他说所谓他是这个制度反腐专家，他的结论里头的时候，他说到这个就算是开辟了这个第二战场，他认为这一样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法。固然重要和需要，但是是否能够将已经赢得的时间透过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固化为空间，所以最后的还是需要改，是不是还需要政改，还是需要制度上的改变，才能够把真正的反腐做到底。
这是中共放的烟幕弹，其实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改。所谓政改不是说他们共产党作为一个唯一执政党自己把自己改好了，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对他们怎么讲我们可以听，但是不要真的不要相信他们。
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人也是在反对这个做法，他们说其实央企跟国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您把它反了，那么大家都要去喝，经济命脉垮了，大家都要去喝西北风，所以真是真反还是假反？
这个肯定是我觉得呢，我倒认为呢，他是想在制度上有一些个变化。这个制度变化呢，不是从根本的制度变化，只是想自己内部治理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把它完善一下。比如说国企的这个反腐的，实际上是在他的公报里头提到的七个任务中间的第二个任务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完善纪律监察制度。是在这个里头的把这个国企的这个事情提出来的，就是说要在国企派遣这个一个是审计，一个是这个
纪检组，
两个加在一起。但是要国企非常非常多，我们知道就是央企有150多家，那么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市都有自己的这个国企，这个量非常非常大，靠一个中央纪委来去巡视来解决这个腐败是非常非常要可笑的。
其实他以前每个企业里边都有纪委，
对，
他只是不相信现有的纪委系统，他要派这个临时的这个纪检组，
而且他自己内部的纪委怎么可能对自己内部展开调查呢？
他是可以展开调查的，但是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是不作为，就是他不相信他整个制度已经腐败了，就是刚才夏教授谈到的整个制度已经腐败，他也不相信这些纪委，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是不作为，要是作为的话，这些腐败分子早就已经被揭露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国企还有一个不同的其他领域的，就是说他经营大量的经营的这个资产，国家资产，经营这个资金，很多的钱财，国有资产的流出，从国家的这个腰包里头流到私人腰包里头，这个量非常非常大，这个可能不是说我们想象的。你看这个中石油，这些个都是几百亿或者上千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这个是我想其他领域可能还没法比的。
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话，不过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夏教授一个问题。从您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其花这么大那个力道在这个企业国企里面做反腐，是不是直接让他们私有化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对，这个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那么刚才有一位学者不是提到说政改特区或者实验区，这个我在2007年在青海召开的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因为他们请我去做一个主题演讲，我专门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如果搞政治特区的话，政改特区最合适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青海，因为深圳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青海呢，如果把它做一个改革政治改革的这个特区呢，受到的影响面和辐射面应该是最小。 啊，当然呢，你知道党校系统那些人听到我这种说政改的方案是非常的愤怒，有大概20-30个这个校长围着我，就是围攻我一个人。
那我们看到最近这个中移动跟中联通有不少有好几个高官也是落马或者被调查，但是我们看到中移动和中联通跟江联恒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您觉得这是不是要动江家的一个信号呢？
动江家，我想主要是从政治上的考量，因为前一些段，江老师发出总统的信号，好像干扰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权威或者他的一个改革的步伐。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自从江泽民到那个海南视察过以后，大概第二天他儿子的职务就被免除了。据说说的理由叫做年龄到了，实际上年龄到的人，这个哪怕是过5年10年还有人在当呢。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下马威啊！由此来分析说，这个现在习近平谁说都没有用了，包括像江，据说当年这个习近平上位还是江泽民和这个曾庆红努力的结果。那现在呢，如果想对他这个一些想法造成了这个干扰的话，他也同样的不客气。
那现在我们看到2014年，中央呢对国资委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说呢，这个央企中呢如果发生重大案件呢，将一案双查，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呢，又要追究相关的领导，包括党委和纪委的责任。那我们看到去年落马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就是因为有重大的这个严重违纪的这个问题，所以落马了。那如果按照这个规定来说的话，那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这个我觉得最后都可能追踪到这个江泽民啊，或者是胡锦涛啊，
前朝元老，
前朝元老，因为这些干部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那么这个所谓一案两查呢，实际上是据王岐山讲的是从今年全面推开。那么我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人事制度啊，人事干部的安排啊，它是多少年这个考察。通过层层的这个制度审核包括甚至包括民意测验，新的这种这个民意测验等等，那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过程，流动的一个过程，考察过程，然后呢你说要问责的话非常难说到底是哪一家的这个责任。但他说是一个终身制，要终身的追责制。这个如果是能够实行，当然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追到最后都是这些大老板，就是胡锦涛啊，这个江泽民啊，甚至邓小平啊。那么实际上呢，就说真正这些大老板，他的责任是不会被追到的。你像谁提拔周永康的，谁提拔徐才厚的，这些都非常非常明显。但是呢，这些我们讲的这些，你刚才谈到李鹏，这还是新太子党，那个老太子党，叶剑英家族。这个邓小平家族、
陈云家族、
王震家族，
对，
这些这个他们最早控制国企，你知道，你把这个
王军就是很突出的，
对呀、
中信集团啊，
中信集团、保利的这个贺家、这邓家的这个非常多，他们对这个最早赚钱、最早贪腐是这批人，习近平、俞正声这人代表的是老太子党。老太子党是不会轻易的对他们这个老太子党这些贪腐分子国企进行追查的，对新太子党倒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不追这个新太子党。一般来讲啊，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温家宝的儿子本来是一个在私募基金里头赚大钱的，这样突然一下子跳到国企了，现在是国企国资委下边的一个卫星通讯第一把手，怎么可能在组织上？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点差异的是什么呢？就是温家虽然这个腐败严重，但是对权力、对政局的干扰不大，所以我想是不是这个也是暂时放过他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什么情况呢？就他一直在强调要政治改革，但是前面在说这个自此方休，后来连自此方休也不提了，什么原因呢？就达成一个默契，我们不追究你的这个温云松。你也不要提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了，双方呢达成一个和解，这样呢就形成那么一个局面。其实他这个证据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太多了。
对，民间把他称为影帝嘛，就温家宝是影帝。
他太太、他老婆要更加厉害，贪腐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说他肯定是一种选择性的这个反腐，在国企里头也是选择性的。
那夏教授，我们最近也看到中央一直在提说这个打击帮派主义啊、山头主义，您觉得这个打击国企央企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意味呢？
我觉得中共用这种口号几十年一直如此，什么时候没有三帮派三头主义啊？包括毛泽东自己，红一方面军井冈山那波人对后面二方面军三方面四方面军都造成了迫害和挤压，一直有，从来都是有帮派的。那这个过去呢有四人帮，后来现在说是上海帮、共青帮，然后现在有什么帮呢？现在就是习近平这种老的太子党的这些子弟们，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帮派还是有的啊，只不过用新的帮派来代替旧的帮派。
刚才您提到说，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可以把它私有化啊。那除了私有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方式可以改造这个央企，可以改造国企的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呢，就是说就跟这个市场经济中其他的企业一样了，他在想腐败都没这个可能了，因为那些股东啊、董事们啊都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说这个国企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走向市场化、私有化，那国企问题就解决了。
那我想请教联朝，因为我们看到说，虽然这个私有化的公司，看到华为的任正非最近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讲了说，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肯定热爱自己祖国的。但同时他也在瑞士招示，他说华为自己内部正在反腐，虽然他是一个私有化公司，但是他跟中国政府的或党政军的一个结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是我们知道的。那他现在招示说，在华为这样子一个私有公司，他也要进行反腐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也是因为感觉到所谓的反腐第二战场可能会延烧到自己的公司来？
我想，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国特殊情况造成的，就是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二元化，这个双轨制，一方面这个行政权力过大，对所有的这个经济领域都要进行干涉干预，私有企业他必然要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这个经济利益，可能会通过很多不合法的这个手段来得到行政许可，来进行从事自己的这个经营。那么这里头呢，肯定很多的腐败的这个现象。那么任建非这样讲，我想他也是要顺应这个想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的这个反腐政策，来这个紧跟吧。不紧跟的话呢，共产党你知道，私人企业他想让你赚钱就赚钱，他想让你亏本就亏本，他让你破产就破产，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国企私有化、让利于民，这个是肯定是一个方向。但是你制度不改变，你不从这个根本上消除这个双轨制的话，那么即使私有化了，你还是在中共的这个掌控之下。
而且任正非这个企业还有点不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官商。而且它的订单过去主要来自于军方，所以它这个本身华为的产品现在已经说渗透到西方，而且在中国现在高级官员已经不用 iPhone， 觉得 iPhone 不安全，普遍要求都采用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华为公司的这个手机。
嗯，谢教授，最后请您给我们来简短的分析一下，就是中央在查处央企和国企的反腐方面有哪些挑战？30秒。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等于都是自己的这个亲信吧，如果打自己的亲信能不能下得了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企央企实际上都是这些高层领导集团或亲或近的这个关系，他怎么来对付自己的关系，或者说前朝元老的关系，现在把他换掉换上自己的人，可能是这样。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央企国企是否将成为反腐第二战场的话题呢，就先告一段落。
感谢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还有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中国毛左领军的人物司马南将做客时事大家谈，谈谈他的移民风波，并且呢与我们的政论家陈破空激辩中国时局，不要错过。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此外呢，观众朋友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这个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这个图片呢，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您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